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下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环澳旅游行家小白，来跟我们分享他在去年四月份买下了一个有30多年历史的露营地之后，经历了疫情的几次反复，目前的状况如何。其实我一周前就已经跟小白联系，跟他说我要跟进一下原先的采访，结果过了好几天才收到小白的回复。他跟我解释，原来是因为圣诞期间营地来了1000多个顾客，因为各种问题一直忙得不亦乐乎，所以根本没有时间来回复我。那么直到这几天露营的客人纷纷离开，他才有时间来回复我前面提到的问题。
前面一直没回复，因为实在是太忙了。开头是因为交接一堆问题出现，又不停地改合同，然后不停地凑钱，好不容易圣诞节前终于凑够了，然后又到圣诞节了。圣诞节那几天那个爆满，一会儿堵厕所，一会儿没水，一会儿停电，哎呀，反正是焦头烂额。然后终于把这问题都解决完了，就到各种投诉，他离我太近了，他太吵了，他占了我的地盘，他的马拉了太多粪便，我的狗吃了拉肚子，然后又报了两家那个痢疾拉肚子，其他的人都要赶他们走，他说他们又去游泳池游泳，用公共厕所，我们也会得病了，反正哎呀，处理的好不容易。前天吧，算是开始那个就慢慢的一批一批走，这样才安静下来，又赶紧又下暴雨，赶紧又开始修房顶修漏水，然后这今天算是开始好一点。
因为小白的营地是处于维州的境内，但是呢是在维州和新州的交界处。那么在买下这个营地之后，他经历了什么呢？
本来以为时间很充足，四月份买营地，然后到圣诞节12月份，中间有很多个月的时间，那可以每个月组织一波朋友过来玩，顺便那个考察又帮忙，然后慢慢把营地建设起来。结果没想到组织的第一波朋友就出发第一天就收到消息说那个维州疫情二次爆发，然后要封州，然后大家最后是绕了一圈去别的地方玩了。那想把那个悉尼的所有车辆啊、装备啊、房车啊运到营地，结果那个封州不能运，只能叫悉尼的朋友帮我把车都开到新州和维州的交界，然后我再去带几个人去那边交接，然后再把车开回来。朋友来不了，没法帮忙，那我们又想了别的办法，在网上搜，哎，搜到有几个，就是倒闭的度假村，他们的那个木屋、货柜屋，那个低价出售，本来想买一批，然后那个直接用货车运到营地，把它安上去，那就没人手也能解决。没想到这个方法最后又行不通，因为我们想去看房子，就是想去看现场看这些木屋的时候，然后又到下一个禁令了。好不容易熬到11月份，终于说维州疫情完全结束了，然后那个又重新解封，好多朋友都说这次我一定要来。结果也是圣诞节前来了两家朋友，大多数人想过完圣诞再过来，结果没想到圣诞节又到新州疫情爆发了，大家都来不了，而且我们想去现场看的那些木屋啊、货柜屋啊，也没有办法看，因为他们都不在维州。最后被迫无奈，我只能是到墨尔本拍卖行，然后去买了好多建筑材料，然后跟那两个从新州就是新州二次爆发之前混过来的两家朋友一起动手搭，现在最后人手不够， 就是我们三个成年男人，再加上我们三家的这些小朋友，就是从2岁到10岁的小孩在旁边帮忙，就是送饭送水，撑伞，然后我们三个男的，用十几天时间，把图书馆改造完毕，然后给两台老的房车搭了那个外面的 decking 平台，然后弄了两个，一个6米，一个5米的那种，叫做轻奢帐篷吧，然后，其他的工作可能要到，新年后才完成了，因为圣诞期间特别忙，今年圣诞的订单，就是这里的员工跟我说，这是有史以来最繁忙的一个圣诞节。那个改造最后在圣诞节前的2天就完全被迫要停止了，因为实在是太多人来了。这里的老员工告诉我，他说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圣诞节，几乎是爆满了，然后最多一天应该是过1000人，其他日子也近1000人。每天光是厕所用厕纸都要用几十大包，然后还要处理各种投诉问题，比如说他太吵了，他的帐篷搭到我的那块位置了，有的是就是设施始终是一个30年的老营地嘛，然后有的设施老旧了，你不停地要处理这里漏水，这里那个空调不够冷，各种各样的小问题吧，挺难的。每天要保证这些水电煤气正常的运作，因为人多嘛，那个经常会超负荷。然后我这里还不是那种用城市电城市水的营地，我们都是用井水，太阳能发电，发电机发电，所以当很多人同时在用他们的电器的时候经常会跳闸，所以我整天就是来回于那个检查水箱，检查那个发电机，然后剩下就是要检查，整天检查厕所干不干净，那个厨房有没有收拾卫生，因为疫情期间嘛，更加担心了，更多顾虑了。然后那每次去洗手间就得，走过每个都要摁一下水，因为好多小朋友把厕纸都放在里面，然后就不冲水，很快就会堵厕所。然后还要处理很多各种各样的古怪小投诉，比如这家说，哎，他们的帐篷搭到我的地盘，剩下就是每天开着那个农夫车围着营地不停地转，在处理各种各样的小投诉，譬如，他家的帐篷搭到我的地盘了，然后他的马到处拉粪便，然后我的狗吃完之后拉肚子，隔壁那家做菜好像放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佐料，烧起来像粪便的味道，就是这种投诉你都要去看。然后还有就是始终是一个已经运营了30年的营地，有些设施还相对的就是老旧，我也来不及完全更新，所以每天就到这里，修水龙头，到这里去修煤气，这里去检查空调，不够冷，然后就各种这样的，琐碎事情吧。本来接手之前是就满怀信心的，觉得都整天在外面玩，什么事处理不了。但真的到运营的时候，发现还是挺累的。原来还打算把中餐都加上去，最后也就试了2天。然后时间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最后也就取消了，因为光是卖冰、卖方便面、卖水都、卖糖都来不及，因为小朋友一冲进来就是几十个，都就是又蹦又跳的，我得上完蛋，就是几乎一天是没有停的。不过也幸亏有这么多小朋友，然后老大老二这段时间我也没怎么去管，因为每天早上老大早饭都不吃就蹦出去了，要去找各个邻居的小孩玩，然后早饭在 Ruben 家蹭，然后午饭在 Jono 家蹭，然后晚餐又不知道去到哪家，反正就是我每天就是稍微闲下来的时候就去给他们喷一次防蚊液，涂一次防晒霜，然后几乎连饭都没给孩子做过。还有一个就是挺幸运的，因为这个营地本身有一些长期住户，然后这帮人还是挺热心的， 看见我实在忙不过来了，很多主动过来帮我收拾卫生间啊，帮我做炸鱼薯条啊，就是他本身会玩越野车的，他甚至就主动带那些不会玩的人去越野路啊，那些会钓鱼的看见那些不会钓的也会主动教他怎么钓鱼啊，然后剩下的女生就帮我就冲咖啡啊，做炸鱼薯条啊，搞卫生啊，虽然很忙了，但是总算是都无惊无险都解决了。看见我一直在改造，然后营地的这些长期住户每个都过来跟我聊天，都了解一下我的想法，想做些什么改造。最后他们都说愿意，就是那个圣诞新年过完之后就是做义工，帮我一起把这个观景台啊、越野车赛道啊、小动物园啊，这些就是我后期要做的东西，帮我一起完成。
看来小白在买下这个露营地之后的经营有惊有险，但是也不乏非常多感人的故事。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环澳旅游行家小白跟我们的分享。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